安。很高兴再次在我们当中一起聚集来敬拜神。今天早上还是有人看到我，就说牧师你不是休假吗？怎么还在这里出现？好，那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就算是休假，礼拜天都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牧师的天职就是祈祷传道，所以我还是会在这里讲道，所以看到我不要惊讶啊，那也不要觉得想听听新的讲员，怎么今天才是牧师讲道，很失望哈。那今天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我特别脱离了马可福音，进入到创世纪22章我想也让弟兄姐妹稍微休息一下，从马可福音脱离，那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文。但我们下周会继续马可福音的经节。今天选择这段经文是因为上礼拜我听到我们的宣道会副会长 Brent Friend 牧师，他在他讲道里头提到说，他的儿子 Brandon 是毕业于中国四川成都西南大学，主修贸易，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他在他讲道里头提到说，他把他的儿子奉献给中国，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非常的感动。他的儿子 Brandon 也是我们宣道会的宣教士，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也是宣教士，在东南亚服侍了30多年，服侍印尼，服侍爪哇，服侍亚洲人士，所以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也愿意成为宣教士。上礼拜他跟我说，他儿子最近刚搬家。为什么搬家？不是换一个好的区域，不是换一个好的房子，是为了传福音。他要住到一群人的当中，向那一群人传福音。所以我非常感动，也选了这段经文来继续我在上礼拜的感受。所以我们这一生，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这一生曾经因为我们的父母说过了什么话，或者是做过了什么事，对我们造成莫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一想，你的父母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好或是坏。而我们进入婚姻，我们组成自己的家庭，为人父母之后，我们说过了什么话，做过了什么事，对我们自己的儿女造成莫大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想想，是好的还是坏的。刚才我们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献以上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上帝出了一个考题要来试验他。虽然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对放在坛上的那个台上的那个以撒来说，对他来说，以撒他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可今天我们要从以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今天是他被放在台上，今天是他被放在坛上要被献为祭的人，对他来讲，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爸爸把他放在台上，难道对以撒来讲，他所学到的是他的爸爸为了他自己的信仰要把他牺牲在祭坛上面吗？你觉得以撒他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对以撒来说，亚伯拉罕这个父亲会是一个怎样的典范呢？他爸爸做了一个什么榜样给他看？我们都会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但如果今天以撒在我们当中，他可能会告诉你，先把你绑起来放在祭坛上，感受一下被杀的那个感觉，然后你再来说谁比较有信心。请问谁比较有信心？你再来说谁比较顺服？虽然这两个人，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两个人的信心跟顺服是没办法拿来比较的，但是我这样讲的目的是要刺激大家去思考一下，不管是为人父亲，或者是属灵上的属灵的父亲，我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坐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他们都在看，子女们都在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也许你觉得你做的很有道理，但他们有他们的感受。所以你根据研究，男孩子在15岁以前会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在15岁以后他会照父亲所做的去做。15岁以前他是看你说的，听你说的去做，15岁以后他看你做的他就去做，你做什么他就学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小心我们所做的。美国新泽西大学人类学教授叫 David，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无父的年代》《无父时代》，他研究提出家庭结构和犯罪有连带的关系。他说21世纪后现代的世纪是一个无父的年代，美国有34%的孩子没有父亲在旁边抚养，这比例相当的高，也就是说每四个就有一个是没有爸爸，没有父亲在家庭当中，这些孩子是没有父亲陪伴他们成长的。另外根据美国心理评论的杂志也研究，父亲是左右孩子是否心理异常、行为偏差或者是滥用药物的关键人物，不是妈妈，是父亲。所以当父亲在孩子的成长当中缺席的时候，孩子面对贫穷、面对毒瘾、面对健康问题、学习障碍或行为偏差的时候，他的几率比有父亲在旁边的孩子高过三倍。所以有个牧师叫约翰桑德福牧师，他就说过，他说父亲的失职是本世纪最严重的道德威胁。父亲本来该是上帝诫命与法则来源的，可是因为他没有尽上职责，导致孩子的心灵破碎、性格扭曲、性别错乱，这也是造成今日社会无数的罪恶与道德败坏的问题的主要来源。父亲，我们很多时候把教养孩子的职责交给谁？母亲。但其实上帝是要父亲担负这个职责。父亲的工作不是只是赚钱，赚钱以为就把家庭的责任给了了，不是。父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教导来教养你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要来看亚伯拉罕在哪几方面来影响他的儿子以撒，他如何能够成为他儿子的典范。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分成三点，第一点，完全敬拜的生命；第二点，奉献所爱的生命；第三点，与神同行的生命。在创世纪里头很多次的记载亚伯拉罕足坛敬拜神，这不是他第一次， 亚伯拉罕常常足坛在敬拜神，而这段事件，这段经文真是更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他敬拜的高峰。所以儿子以撒一定见过亚伯拉罕献祭，所以儿子会帮忙他父亲准备献祭的这些需要用的东西，他背着柴火，他会问爸爸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以前都有，为什么今天没有。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留给他儿子的典范，他爸爸是有一个敬拜的人生。但是到底什么是敬拜？对于以撒来讲，什么是敬拜神？难道把坛煮起来堆上柴火，把牲祭杀了献上，这个叫做敬拜吗？对现代的教会来讲，难道我们刚才唱唱歌，有些教会还会跳舞，这个叫做敬拜吗？这样就是敬拜吗？到底什么是敬拜？这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形式，只是敬拜的一个外表而已。在这里亚伯拉罕为以撒立下一个敬拜美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就是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献上以撒为祭，这个叫敬拜。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把以撒献上为祭。可是我们反过来想，我们刚才说在祭坛上的以撒，他的感受是什么？你把我献上当作祭物，这个是以撒人生的关键。好，我们想象那画面，以撒在祭坛上面，他看他爸爸把刀举起来，以撒生命这时候改变。为什么？因为以撒在坛上面听到了耶和华使者从天上呼叫他父亲，亚伯拉罕听到了，以撒也在现场，这也是以撒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透过天使与父亲的对话。第十二节，就是第十二节，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以撒这时候明白了，他刚才在问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啊，爸爸说神必有预备。现在他忽然明白了，原来那我啊，原来是我，原来我就是神所钦点所要他爸爸献上的燔祭，原来就是我。而他父亲怎么样？顺服了。他父亲顺服了。所以以撒他这时候明白敬拜最深最深的含义，就是完全的顺服。最深最深的含义就是完全的顺服，这个叫做敬拜。这也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我们曾经读讲过这段经文，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姐妹，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在敬拜神？我们敬拜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听从神顺服神的态度，我们的儿女他们都在看，他也会按我们所做的去做。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表现出我们很热心释放的样子，但是在家里面他们看到父母亲
原来是双面人，家里面一套，教会一套。
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们学到的就是做一个双面人。他们来到教会也做一套说一套，
顺服神不分场合。
顺服神，你在家里面他们也看到你顺服神的样子，因此他们也学会了完全的顺服，也学会了完全的敬拜。第二点，奉献所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的应该是上帝所要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爱你的妻子要按着他所要的方式去爱他，而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他，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你奉献给神的是神所要的，不是你想奉献什么上帝就要照单全收，不是。那上帝要什么？上帝要什么？从这段经文来看，上帝要，上帝所给的，上帝给你的就是他所要的。我再讲一次，上帝要什么？上帝所给你的就是他要的。我们这样说好了，上帝赐给人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们都说是，对不对？神给人的都是最好的，人在奉献的是不是要献上最好的？所以呢，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就是上帝给的，神给的是最好的，而你要奉献的是什么？最好的。所以呢，上帝要什么？要他所给的。上帝所给的就是他所要的。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说这个道理很奇怪，神把他自己给你的东西还要收回去。其实这正好相反，为什么？神把他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不放，让这个礼物不再是一个上帝恩典的记号，那么这些礼物就变成东西。如果礼物变成东西，那代表我们就忘记了这些礼物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旦礼物成为东西，那么它就失去原本礼物的意义。上帝送我们礼物，这礼物是上帝恩典的记号，可是我们把这个礼物据为己有，变成东西，那么这个礼物就失去原本的意义。所以回到这段经文，亚伯拉罕如何看待以撒呢？我们都知道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他等待了很久，这个以撒终于出现了，他绝对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所以透过这个孩子，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了真实的相遇与相交。以撒是上帝，是亚伯拉罕与上帝的交汇点。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相信上帝，你是真的，你是现实的。这个孩子的出现是出于你的应许，所以每次看到以撒的时候，那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相会的地方。那我们反过来说，以撒他自己知不知道他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百岁的时候所赐的礼物呢？以撒他自己知不知道？你觉得？你知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他是他父亲引颈期盼二十几年所得到的独生子？他自己知不知道？你觉得？他一定知道，他绝对知道。亚伯拉罕一定会告诉他的，你是我跟神求来的，而神在你妈妈 月经都绝了，我们都觉得毫无指望的时候，神赐给了我们。所以以撒一定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应许。所以我说上帝这个试验非常有智慧，他同时让亚伯拉罕跟以撒明白礼物真正的意义。我明白这个东西是个礼物，跟礼物自己明白自己是礼物，这是两个意义，理解吗？我明白这是礼物，跟礼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个礼物，这是两种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当以撒明白自己是个礼物的时候，他对他的自我形象会有很深的影响。哦，原来我是神的礼物，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态度。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孩子不认为自己是神赐给父母的礼物，自我的形象很差，自暴自弃。先以撒为基的重要的性，做的重要性，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时间金钱，包括我们的儿女在内，都是神所赏赐的礼物，都是属神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人没有这一层的认识，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反而会自高自大，这是我的吗？所以我奉献。所以在新约里头，耶稣看那些法利赛人奉献，他们非常高调，我有钱，是我的，我可以奉献。他奉献的时候享受众人羡慕的眼光，哇，好有钱啊！我有时间，所以我来教会服侍啊，我有时间，你们太属世了，就我最属你。所以奉献，这种奉献反而使人自高自大。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神，就会成为这个样子。上帝所要人的奉献是什么？是人所爱的。刚才在第二节我们读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经文。第二节这样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爱不爱他的儿子？爱呀，宝贝呀，100岁得到的孩子，我所爱的。上帝说，我要你所爱的。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所以亚伯拉罕愿意把他献，他把他所爱的献上为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爱的是什么？我们爱什么？我们之后马可福音会继续讲到第十章，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他因为财产很多，所以他错失了与基督耶稣相遇的机会，因为他舍不得放弃他所爱的财产，他忧忧愁愁的走，他宁可放弃永生，因为他跑来问耶稣，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然而最后他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放弃了，他宁可保住他所爱的财产，他也不要永生。他忘记了得祸财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生命记第8章17到18节， 投影片下一页。这样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会赚钱，那是我的能力，我们很有能力赚钱，那是我的力量。但圣经上说什么？得货财的能力与力量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所以有些人是财产，有些人呢所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儿女。我们把儿女紧紧的抓住，不想奉献给神，不想带领他走神的道路。我们把时间紧紧抓住，不想分时间给神。我们把生命紧紧抓住，不想奉献生命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产，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不要据为己有，奉献所爱的给神，把你认为宝贵的时间奉献给神，把你认为宝贵的生命奉献给神，把你的儿女奉献给神。这个是做父母亲，特别是儿女，这是做父母亲可以给儿女最宝贵的产业，让他们可以认识神，与神同行。第三点，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事业的目的不是在看你能不能通过试测验，试验的目的不是在看你能不能来这下验，不是在看你能不能通过测验，好像上帝不知道你通得过通不过一样。上帝是全知的，上帝一定知道。试验的目的是什么？试验的目的其实在更新人对神的认识，试验的目的在更新人对神的认识。所以对亚伯拉罕跟以撒来说，圣经上讲说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这是他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试验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对神共同的认识，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当他们愿意把他们所爱的献上，他们才经历到原来这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跟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认为的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是自己什么都不愿意摆上，就在想耶和华以勒，上帝必有丰富的预备。可是我们忘记了亚伯拉罕是怎么经历到的，他把他所爱的奉献了，他才经历到耶和华以勒，他能够去认识到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特别是对躺在木材上的那个以撒来讲，他认识到了耶和华以勒，好，还好有这只羊羔代替我。因此这对以撒来讲，他愿意开始把他的信仰，他的依靠从父亲的身上转到天上的神。孩子现在小，跟着父母亲，看你做的学你做的，看你说的学你说的，在将来有一天他自己要学会跟从神，认识神。所以以撒的信仰从他父亲的身上转到天上的神，以撒认识到他爸爸亚伯拉罕所认识的那位神，
他经历到他爸爸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信心，因此亚伯拉罕的神就变成以撒的神。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当亚伯拉罕过世以后，就出现了耶和华神向以撒说话。过去是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之后神向以撒说话，再之后以撒的神变成雅各的神，最后变成犹大的神，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最后主耶稣就从犹大的后裔而出降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子女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去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我要再多问一句，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你的儿女都从你身上看得到。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是轻轻忽忽的、随随便便的，他们所学到的就是轻轻忽忽、随随便便。如果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完全的敬拜、完全的奉献、与神同行，那么你的儿女所学到的就是完全的敬拜、完全的奉献，并且与神同行。敬拜是完全的顺服，还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这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奉献给神应该是上帝所要的，而上帝所要的是人所爱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爱的奉献给神，这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与神同行，对神的认识，更会影响我们的儿女他最后是走神的道路或是走世界的道路。所以完全的敬拜、奉献所爱的、与神同行的生命，是做父亲的，甚至是我们说做属灵的父亲的，可以留给我们的儿女最好的典范。儿女会因为我们的榜样认识神，更会按我们所说所做的去照着说、去照着做。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典范。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养育他呢？按着世界的方式，还是按着神国的方式？我们知道世界的道路最终走向灭亡，神的道路最终走向永生。你的孩子想要走哪条路呢？你打算怎么去带领他呢？我们同声开口，为你的儿女来祷告。我们不但为自己的儿女祷告，我们更为自己祷告。你想做一个怎样的父母亲呢？有些人可能说，我已经年纪老迈，凡事都不会太迟。既然神能够在亚伯拉罕年迈的时候来教导他，我们就一样可以被神来教导。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父母亲呢？我们想要给儿女留下怎样的典范？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同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今天你透过这段经文
再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职责，特别是做父亲的职责。主，你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要我们能够按着主的道养育他们，使他们也能够认识神。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父母亲，不让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因着我们的血气，使他们偏行己路，走世界灭亡的道路。主啊，反而我们恳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与圣灵来同工，引导我们的孩子走主光明的道路，这路走引向永生。主，我们来仰望你。主，你乐意赏赐救恩，借着当初亚伯拉罕与以撒他们的信心与顺服，主啊，你借着他们的后裔来赐福万国，这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主，他在世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像以撒背着木材一样，把自己献上为祭，是神所喜悦的完全的祭物。这祭物赎了我们世人一切的罪孽。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也能够把自己常常当作馨香的活祭献给你，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以这种圣洁的样式来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愿你来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做父母亲的，主要让我们给儿女留下美好的典范，主要使他们能够一生遵行神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